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个报应两个字可以说赏赐啊，因为 repay 这个字可以说是有正面的意思，也有反面的意思啊。他就说了啊，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里提到了一个问题，那我们要问的是，是不是永生是靠我们的努力寻求得着的呢？到底这句话怎么说呢？是不是跟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啊，信心是一个这个永生是个恩典，有没有冲突呢？啊，为什么保罗说啊，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啊，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我就提出来了。这个制服两字原文是没有的，你再读读看，当你没有制服的时候，你读读看，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有些人他的生命把自己的标杆放得很高，他愿意恒心行善，他愿意寻求荣耀，他愿意寻求尊贵，他愿意寻求不能朽坏的。为什么这样的人圣经上保罗就说以永生报应他们呢？等到你再仔细想一下就明白了，因为真正说的不能朽坏，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样是不能朽坏的，就是神。当你要寻求永生的时候，寻求不能朽坏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永生的问题。那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永生的思想啊，我们很难说明从创世纪里面看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啊，或者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永生的思想啊。慢慢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的啊。那我们看了这些以后呢，我们再看一节话，再看一节真圣经，是传道书三章，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啊，这是所罗门所写的。那传道书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给人一个印象啊，就是非常的低调，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悲观啊，因为他说了啊，虚空的虚空啊，大家都知道传道书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这句话，就是虚空的虚空，什么事情都是虚空的。他讲了许多的例子，讲了人生所寻求的目的是什么，寻求美好的事物啊，寻求财富，寻求爱情，寻求这个儿子，要许多的儿子那么当然这都是在旧时代里面，这也是不可少的所谓的财富，人的一个家道功夫一定要人丁兴旺才行啊。这些事情呢到最后所罗门就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生的儿子将来不知道他是愚是蠢，是好是坏啊，你跟他积蓄了许多财富他到底是几代就给你花完了怎么样啊？不要几代，一代就花完了，所以他也是虚空，你积蓄了那么多财宝又不能够享受，是干什么呢？啊，所以这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职成为美好，所罗门承认有美好的事物，虽然他一面说虚空是虚空啊，他说又将永生，原文这个字是永远，又将永远，怎么把永远安在人的心里呢？然而神至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啊，那什么意思呢？这里讲把永生，也可以说把永远，我相信至少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感受，就是永远。什么叫做永远？什么叫做永远？今天我们讲时间，很早很早，古早古早的时候，或者说将来将来将来，这个呢，到底时间是什么？到底永远是什么？我们不太容易用有限的思想来描述无限的事情啊，因为在数学上面这也是不可能的。怎么拿有限的事物来描述永远无限的事情呢？所以永生这个观念在人来讲是永远讲不清的。如果今天我们100个人，什么是永生，什么叫永远，这样好了，一面说永远一面说永生吧。有时候我们在今天讲的信息里面呢，这两件事情是互换的啊。那什么是永远，什么是永生，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没有想过。我这当然不能说小孩子啊，小孩子也是会问的，爸爸妈妈我们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的啊？你是爸爸妈妈生的，爸爸妈妈那你是谁生的呢？一直推，他会说那最早的那个人是谁生的呢？这些问题我们就很难回答，就不会回答。当然如果你信主你就能回答，那是神造的，一个头一个人他不是生下来，他是造的，亚当是神造的。那当然这些问题中间呢，我们如果成长到一定的年岁，一定会想到什么是叫永远，什么叫永生。这里说寻求永生啊，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什么叫永生？人有永生的观念，你虽然讲不清楚，但是有个概念叫做永生 啊，所以中国人孔老夫子讲啊，立功啊，立德立言叫做三不朽。所以你看见没有，永远跟不朽坏是又有关系的。一件事情能够存到永远，因为它不会坏。有什么你不能坏呢？房子到了100年、200年、300年就成古迹了，不是所有房子能够存300年的啊。有些房子100年就塌掉了，所以就没有了，又重新改造了，这个整个城市计划重新规划了，没有了。有些呢古迹我们就要留起来啊，这个古迹要留起来，尤其现在观光事业很发达的时候，古迹一定要留起来。那古迹会坏的，对不对？连故宫也会坏的，所以一定要修理。那因为它会有朽坏的因素存在里面，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按照自然的规律它就慢慢的会毁坏了。但是这是必然的吗？人在寻求一些不会毁坏的事情，有永存价值的事情。所以我说这是永远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只有人有问题，什么叫做永生，什么叫做永远。当然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你跟他讲永生他不太容易明白。他说什么叫永生呢？就是信主的人你要真正问自己什么叫永生也很难回答，而且你一时不知道从哪里回答起。因为在人的观念里面虽然有永远的观念，而且有些事情有价值的，有些事情没有价值的，你也知道这几个事情有关系吗？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当然有些人寻求有价值的，他有永生，寻求永生的行动，但是往往并没有得着。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开始成长的时候，他为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开始要有一些定义啊，有一些对于自己人生的方向有一些感受。很稀奇的，当你问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的时候，当然你可以问基督徒，基督徒回答会回答跟你说，那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有永远的生命。但什么叫永远的生命呢？你再问他说，就有困难啊。再仔细问的时候，当然真正的答案，我可以先把答案告诉各位，因为只有神是永远的。所以当我们说到永远的生命的时候，不能不寻求神的问题，不能不思想神的问题。但是有些人啊，有些人就想到了，有些人想不透的时候，大部分人没有办法想透。但是神的生命，那我们怎么认识神呢？所以一连串的问题都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了。神把永生这个概念放在人的里面，目的是要叫人寻求神。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有限，大家都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所以这里一个矛盾的现象。生命的矛盾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寻求永生，大家都觉得说生命是很美好的，前面说生命是美好的，我们每个人都觉得生命是美好的。当然你低潮都不觉得，也很多人想要自杀了，是吧？但是生命值得活下去，为什么？因为生命有它的价值。那价值是什么呢？啊，如果我从悲观的论调讲，你想生下来啊，生老病死到最后一滩黄土，有什么意义呢？那你说不是啊，我如果能留下一些可以人家我的后人能够纪念的，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真的吗？我告诉各位，如果你想到你的儿女能够纪念你，能够一直想一直怀念你的话，不要存这样妄想。为什么？从我们自己看，经过一些战乱，而且呢我前两天回去寻根的时候，好不容易回到我的老家，那我的几个堂弟几个表弟啊，在那里在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位堂弟就说了，讲到我们的啊，我跟他共同的祖父，他的父亲跟我的父亲当然不一样，是兄弟啊，可是我们祖父同一个。再讲呢，我们父亲祖父的父亲，我告诉各位，当我们讲到祖父的父亲的时候，连名字都不知道了，连名字都不知道，不是不说查不出来，但是啊，不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不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祖父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啊，上海圣约翰大学，他是发起的会董之一，只知道这件事情而已，做了多少年怎么样也不知道。很少的事情过了三代人还能记住，所以妄想在我们生命中间留下一些可纪念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这是人所想象能够最最最好的事情了。我这一生走过以后，不是只是雁过什么留声而已啊，只是一声声音过去而已啊，不是那徐志摩讲的更好了，这怎么不带走一片云彩，他倒能小洒脱，但他至少一个诗留下来，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说立功立德立言，这是中国人能想到最了不起的事情了。可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寻求永生寻求永恒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人的生命不是永远的，肉身的生命绝对不是永远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已经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生命 不是存到永远的，所以都希望为生命留下一些意义。换句话说呢，人是会死的，人都是会死的。我不晓得人对于会死这件事情怎么样说法啊？我就想起圣经里有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以诺士。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你知道以诺士的名字什么意思吧？赛特给他儿子取名叫以诺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为什么？赛特啊，那在读圣经就知道了，亚当的儿子第一个叫做该隐，第二个叫做亚伯，第三个叫做赛特。该隐把亚伯打死了，家里发生大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所以当该隐生下来的时候，也许亚当夏娃心里最伤痛一件事情就是兄弟两个打架，哥哥把弟弟打死了。当然这里有属灵的关系，因为该隐嫉妒亚伯，所以亚当夏娃一定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第三个儿子，就是生下来要代替亚伯的。你知道赛特给他的儿子取名以诺士，以诺士什么意思啊？以诺士名字意思叫做必死的，一定会死的。我想起来，我就写这些东西，我想到我高中有个同学啊，我们给他外号叫什么？叫老不死。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会取外号，尤其学生会取外号，叫他老不死。这个人像牛皮糖一样，很讨厌，很讨厌，大家说老不死。不过老不死也做了医生啊，他也真是也不错的，做了医生了。哪有人叫自己儿子叫必死的？而且每次叫他名字就提醒一件事情，人是会死的，人是会死的。讲到亚伯啊，讲到该隐，讲到赛特，亚伯的意思是一口气，亚伯的意思一口气，一口气一会儿就没有了，果然没有了。以诺士的意思叫做会死的，一定死的，要死的。所以在人知道死亡的意义，什么叫死亡啊？今天活得好好的，一下就没有了。这两天经过这个什么 Michael 的大台风，很多人来不及逃走。本来来风台风来的时候，因为风过来不是那么快的，大家都会有三四天时间跟你跑。可是竟然警察发了一个消息，那个逃跑的窗户已经关了，没有办法了，逃不出去了。很快三个小时之内，一下子不是三天了，一下子风从第一级到了第四级还第五级，大不得了，逃都来不及逃。所以这些事情，生命的短暂，你不要说我身体很好啊，天天去锻炼，La Fitness 去锻炼。是以前我在这个 Santa Ana 的时候，有一天捡到一张广告，是一个健身房的广告。你们知道健身房广告它取什么名字吗？我想一直记住就取了。这个健身房的名字取的叫马土萨拉，哈哈，马土萨拉是什么？马土萨拉是历史上记载活得最久的人，活到969岁。哇，你到我这个健身房来，你就要像马土萨拉一样，这个太好了。你无论你身体多强壮，当然那是因为我们身体都会毁坏，我们需要保养啊，保养固息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对于身体需要注意，但是也不可能活到永远。人所看见所有有限的事情，但是却里面有个永生的想法，有个永远的想法，这是矛盾的。如果你不是人，如果你只是一个在非洲的这个草原上的野兽，不管你是兔子，不管你是狮子，不管你是羚羊，不管你是什么，你不会想到永生的问题。我当然我不是羊，我不知道啊。不过想他们没有想过永生的问题，没有看见哪一个人哪一只羊在那里想啊想啊想啊有没有永生，结果哇要给老虎吃掉了，不是的，没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反正他就是为了逃生的本能，他有这个肉食者来侵略他，他就跑啊跑啊跑，跑不过就死了，最后就咩咩咩叫几声就没有了。那是不是老虎狮子一定就活到永远呢？当然不会。我看见有一次有一个照片说那个老虎的狮子下巴垮下来了，它显然会死，因为它不能再猎食了。那不能再猎食，它的生命也就随之而终了，它也就化为尘土，也许给其他的野兽吃了。如果只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今天我说我们人有思想，想到生命的问题，如果你是这些仅仅是动物，在它的肉身中间获得了最大的满足，也可以说完成它生命意义之后，它就死了。我不觉得神会把永生赐给狮子老虎， 或者是个羚羊，或者是个兔子，没有，只有人会想到永生的问题，这是非常特别的。当然有些人不去想啊，这反正我们是物种进化，反正天这个优胜劣败，可是心里不服气的。他虽然这样说，他一定想过到底我人生的价值永生是什么。所以从生命的观念，从生命的矛盾中间，一个人会逐渐发展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选择他要追求的东西，选择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生命很短，如果生命很短暂的话，当然就会想到有各种的方法，怎么样在在所有的余生中间，我想余生两个字不错不错，因为从前日子过去再不会回来，我们每天都只有余生，在我们剩下的生命年龄中间应当怎样活，变成每一个人想要明白的事情，并且他可以有自由，我说自由哈，有限度的自由，可以选择他要怎么样的活法，这就是人生观。小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有想着人生观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开始受了一些教育之后，一定要问我受教育为什么，妈妈爸爸告诉你，并且你也同意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比你现在好一点，是现在我们希望啊，整个的社会的繁荣对我们有帮助，至少我们可以更多享受物质的条件和物质的好处，所以我们也努力的从事生产，也许我们也对这个社会有一些贡献，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从这个社会中间能够得到我想要得的东西。但是这些都是仅仅存在于物质的世界中间的。但有些人说啊，物质生活已经很好了，那你看这里学生们，我们跟学生接触都有一个问题，我毕业以后出来要干什么，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希望做的事情又有意义，又是我喜欢的，又有赚钱赚得多的啊，我可以生活享受，是不是这样啊？这是是不是这样？一定是，如果不是，我跟你打赌，如果你不是这样想，那你是奇才，我佩服你。没有一个人不这样想，如果能几样能兼得最好，如果不能兼得呢，选几样更重要的，选什么？选，或者你要选，哎呀这个职业，哎呀马虎一点吧，薪水还不错，做了几年再跳槽好了。所以你心里不满意的，但是你认为生命在这个阶段至少我能花在上面是值得的，这是人生观，这是价值观。或者你觉得说我需要有好的工作的环境，让我的身体能够没有压力，身心灵都没有压力，虽然薪水低一点不要紧的，因为我可以在这边学习更多，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巧啊，那天才有意思的，那个年轻人说，我没有找到工作就决定回去读研究院了，因为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当然你知道我的意思，很多的事情呢是选择，但是当你觉得这件事现在该做的时候，哎，那就是你的选择。有些人呢到了一定年龄觉得要结婚了，要娶个老婆，哎呀我应当娶的个性好的女生呢，还是漂亮的呢，还是身材好的呢？你不要说男人都是这样想，男孩都想的，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人？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想的，那我们也说是优胜劣败吧。所以有些男生有些男孩子他对于交友他有他的目的跟选择，那女孩子我不晓得现在怎么样哈，女孩子也是心里也有苦恼啊，男孩子有苦恼啊，这几个孩子这几个女生都不错啊，可能这个女孩对我好一点啊，也许我追求容易一点，那愿不愿意这样做呢？不一定，越是男的越去追，莫名其妙很多事情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有价值。那女孩子也有她的痛苦，哎呀我喜欢那个男孩不来找我，但是我不大喜欢他天天来找我，这也麻烦是不是？这些问题呢是你的选择，跟你的人生有关系，因为你的生命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那等到你有了家庭生了孩子以后，哎呀孩子我要开始给他准备大学的费用，还刚刚生下来哦。你知道这里美国你生了孩子以后第一个打电话给你是谁啊？当然可能医生打电话给你，但医院把你的资料送出去以后，马上卖人寿保险就来找你了。哎，是不是这样子？卖人寿保险立刻来找你，你现在有责任了，注意啊，责任两个字，现在开始讲到生命的责任的问题了。有了责任你的生命价值也会改变，当你想到你有责任的时候，现在以往都看见重要的事情，现在想，哎呀这个孩子我生下来我给了他生命，我对他有责任，我要怎么帮助他，怎么教育他，怎么样成长，希望他不要那么笨，将来 像我一样那么笨哈，聪明一点，将来能够有更好的职业啊，学更好的家庭等等，所以我开始为他预备。那怎么办呢？读书是第一个条件。你看又周而复始了。当他开始买了第一笔人寿保险之后，他就发现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不是为了自己，是我如果一下死了以后，我对我的儿子、我的女儿，甚至我的妻子有什么责任，他们怎么生活。当然现在女性职业，女性你很了不起的啊，不需要靠男人，自己也可以生活，但是还要考虑为儿子自己，为孩子自己怎么样能够使他们更舒适。当然如果没有条件就算了，买不起就算了啊。马斯勒的原理很清楚嘛，第一个你要寻求生存，然后你当你生活安定了以后，你要有安全感啊，这个我讲过很多次，然后一步一步，最后呢是自我的实现。但是马斯勒没有给我们提，没有给我们定义什么叫自我的实现。其实自我的实现就是生命的价值，你的人生观、人生观，你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已经到退休的年龄了，我的想法跟当初当然不一样了，一定会变的。我要告诉你，这些几年少数几年剩下余生的日子怎么样过最有意义，那是跟我的人生观有绝对的关系的。每个人人生观都在往前走，都在寻求，都在改变，都在进步。我说进步啊，有些时候到最后来说，哎呀不行了，哎呀，老骥伏枥嘛，也就伏下去了。虽然志在千里，跑不动了，他是还自己认为能跑了。很多事情你会受现实的影响，为什么？人生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怎么样都降不过当死亡来临的那个时候，你就说走了。走去哪里？如果你没有先想过永生的问题，你到哪里去也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Ingersoll， 美国有名的一个无神论者，他死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他说我要往哪里去。他的儿子当然受他的影响，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就是说父亲 hang on， 就抓住。什么叫 hang on？ 意思就是说不要死啊，或者说坚持啊。应该说翻翻他的白眼说 what to hold on， 你要我抓住什么？他不相信神，所以什么可以抓住的呢？到最后啊，诗篇九十篇，摩西就说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的日子就如飞而去。但是信神的人跟不信神有两个不一样的，有两个很大的不一样。信神人知道说他这里叹了一口气，到那里重新接受最新鲜的空气，他到神那里去，他知道他要去哪里。那永生的思想怎么来的？我刚才说永生跟不喜欢有关系，永生跟神有关系，除了神之外没有永生的，没有永生，各种可能的人生观，各种可能的人生观，有些是享乐主义啊 ，Epicurus 啊，享乐主义有一件很重要的是吃，啊，有一个 club 叫 Epicurean， 意思就是做好吃的美食俱乐部，其实它不是美食俱乐部，是享乐主义。我既然只有这短短的一生，我应当尽量的享受。哎，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神，享受是应当的。为什么这么苦呢？啊，中国人有时候想不开，什么钱都不舍得花啊，很有钱的不花，越有钱越不花，没有钱的时候因为没有钱花就不花。有些人呢，有了钱以后还是从前的习惯，节俭的习惯，到时候不花，不花谁给谁花呢？也说不上来。那糟糕的是，有些人呢，的确是就花，有钱就花，没钱也花。啊，有些年轻人呢，因为反正是父母亲给他一张信用卡，他没钱也花，也不知道他不需要去赚钱。那当然到有一天他自己有了信用卡之后，他养成的习惯也是到处花，到后来累积了一大堆债务，这个也是不好，也不舒服。那各种，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人是有钱也花，有些人没钱也花啊，有些人有钱不花，没钱也不花。我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而已，这些事情构成我们生命的人生的各种观念和想法，人生观。那当然我讲的物质世界太简单了，穿好的衣服，吃好的，这个很小的事情。但有些人还有更远大的志向和理想，有些人甚至要救国救民啊，为国为民，他要救国救民，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各种的人生的目的中间都有很多很多的危险，很多的机遇，很多不能环境控制的事情。为什么这个人会去做总统？为什么这个人只能在同样有很有智慧，他就做不到总统？不知道为什么呀？ 当然是有人生机遇有关系。所以有些人在看见有机会的时候跟没有机会的时候，也因为他的人生观，他所选择的不一样的路，选择不一样的需要。那我们讲的很简单了，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讨论人生观的问题，是讲的永生的问题。永生的观念最终使人会寻求神。所以刚才讲的那些经文，罗马书第二章怎么说的？罗马书他说，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所以就有永生报应他们。从这里开始，寻求恒心神善行善，为什么人会想到恒心行善？这是他人生观的问题。他认为人是有责任的，他是认识为他认为人他的价值在于他是不是好人。就简单讲一句话吧，简单的讲就是他做好人有意义。那做江洋大盗就不对了。那当然有些如果认为说你讲的不对，我就是江洋大盗，你把我怎么样，那今天他不在这里听啊，还好。人有一种善的本能。好了，圣经里有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是很注重啊，当然耶稣讲的例子了，是讲的以色列人所熟悉的环境啊。有一个不是例，不是例子，真的有个人，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啪一下非常戏剧化跪在耶稣面前，对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应当行什么或者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注意到这几句话，良善的夫子啊，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三件事情：第一个，他称耶稣是良善的；第二个，他在努力做一些事情；第三个，他也知道永生是没有把握的，是承受的，是需要神给你的，承受永生。耶稣看着他就很爱他，就说，这个人，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是个良善的人，好的人，是个寻求行善好的事情。但是耶稣回答的很特别，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他的观念里面有个良善，刚才说恒心行善，这个少年人有个观念叫做良善。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希望我们朋友们个个都有良善的观念。良善的观念个人标准也不大一样哈，但是大半说起来，良善不良善我们可以沟通的，可以理解的。你认为这个事情很好，哎，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我不认识最好啊，这个不是最高的标准，但是不错的，我也可以接受的啊，常常是这样情形。耶稣的话特别，他说，为什么称我的良善？当然他是听了很多耶稣的名声，而且看了耶稣行了很多好事啊，怎么样呢，医病赶鬼啊，教导人，都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但是耶稣问的问题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而以色列人讲到一位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他们有很强烈的旧约的背景，申命记六章三节，一位，那个一位 the one， 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因为耶稣的确是解释，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当他们讲的一位的时候，就是指的神 one the one。 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就是神。这句话里面耶稣有两方面意思，一方面，你称我这神，称我这良善的，是不是恭维我呀？你是不是想到绝对的标准呢？另外一方面，耶稣也在暗示，我就是那一位，你既然称我是良善的，我就是那一位。然后耶稣就回答说，这个少年人跟他对答，少年人说，这些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欺假誓，要孝敬父母，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也知道他在很努力遵行律法，为什么？好像他有这样的观念啊，遵行律法就是好人。他因为看夫子是良善的，他说，我们物以类聚，你良善，我也良善，我们都是良善的，我们都要做好人。其实中国人很多思想也是很自然的，我不是说他对和错，是自然的，自然会有这样想法，因为神造人本来是良善的。但是耶稣问的话，他十条诫命，拿十条诫命来问这个少年人的时候，前面四条他已经讲了神，到后面六条的时候，他举了五条，由于最后一条没有提。你知道很特别呀，耶稣讲话讲到前面五条，在前面第六七八五六七八九这五条讲的时候，少年人听见了，他说，这些我都从小就遵守了。有一条耶稣没有说的，耶稣说了，特别说了，你还要变卖所有的， 来跟从我。这句话那个少年人吃不消了，为什么？最后一项就说什么叫不可起贪心。不可起贪心，你该得的份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真正要得的永生，你要守住这条，你里面不可以有贪心。那圣经上特别记载，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产业很多也会麻烦的，因为这些东西黏住他的心，不可以放弃，不可以放手的，很危险。但这里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人是寻行善，认为行善可以得到永生，他的话里就这样意思啊，良善的福祉，我怎么样行才可以得到永生，他非常戏剧化，呜，我听到耶稣基督的。那今天如果我们看见这样的人，你要不要爱他？耶稣说他看见他就爱他，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人生，可是最后他没有得着，他不知道，他以为要做了这些事情才可以得到永生，但耶稣其实已经给他暗示了，你还要来跟从我，前面做那些事情都是不能得永生的路，唯有一件事情你要来跟随我。当你跟随耶稣，你就知道他就是神自己生命的发表，在他里面有永生，就看得见了。可是少年人不明白，所以很多的时候有各种可能的人生观，但是所有寻找到后来，刚才我预列的把这个所罗门的事情讲了，因为传道书里面告诉说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整个传道书就是支持这件事情。你寻求财富，寻求智慧没有？那今天我们都懂得什么叫寻求智慧了，你要进大学，好的大学，不仅要进最好的大学，还要读研究院啊，读完研究院还要继续的啊，还有什么博士后再搞到几年，最后做一个好的地方去做各种研究工作，研发的工作，到最后你就是最有智慧的人。其实真正的智慧不在这个试管里面，不在实验室里面。今天早上有弟兄给我一篇东西，讲到一个学者，他进刚才我提到圣约翰大学，他提到他去圣约翰读书，读的是文科，没有读理科，因为圣约翰文科比理科还要好。那文科出来做什么呢？就经世济民的工作，做政治家也好，做经济学家也好，做教育家也好，都是所谓文科。其实读理科的人呢，只要普通头脑就可以了。啊，只要你逻辑很不错就可以了，不需要有太多太多啊，像文科这样，对于很多事情要即兴处理的方式，即兴处理的能力，这个很难的。但是这些人寻求他永生的价值，一生的价值，当他去寻找的时候，所罗门告诉我，都是虚空，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天，这个太阳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以往的事已经有了，后来的事跟以往一样，周而复始，人在这些生命的虚空中间寻找意义，真的不太容易找到。因为试了很多事情，所罗门就说我试了很多，你喜乐试试我吧，他说我要就是要快乐。他有很多的财产，他这个妻妾如云，他有很好的美食，各样各样，他还是不快乐。为什么？人里面虚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那些家道丰富，不在于声名怎么样，不在于名誉如何。他说名誉如美好的香膏，不错，是很重要的，但是人真正能有永生的盼望跟永生的价值不在这些事物里面，你知道吗？寻求，为什么我说永生的概念，永生的观念最后会使人寻求神？因为你知道只有神，只有神是永生，只有神是永远的。因为既然有永生的观念，一定有一样东西是永生永远的，是不是？我们怎么会永远的观念呢？圣经上说了，把神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神大概没有放在动物的心里面，各种走兽的心里面，没有想到永生的问题。但是神把它放在人的里面，这回人糟糕了。一方面，生命的短暂，生命的虚空，生命的无意义，生命的痛苦；一方面寻求，一定有一个是永远的，一定有一个是永远的。摩西在他的诗篇九十篇里面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只有一位是永远。” 如果有神，一方面我说既然有永生的概念，一定有一样永远的，另外一方面呢，如果 有神，神一定是永远的，差不多定义。如果他不能超越时空，他不能超越可喜有坏的这些因素，他怎么能是神呢？所以 by definition 按照定义来讲，神一定是永远的。你所讲的神如果不是永远，他一定不是神，他不跟世人一样。所以神就是永远，而且永远是属于神。不要说永远属于神，永远这样东西只有神有，你没有我没有，只有神有永远。但是关键在这里了，如果神不是永远的，那会怎么样呢？我告诉各位，历史上有很聪明的哲学家想过这些问题。我就告诉你，尼采。尼采说神死了，他承认有神，但神死了，神不是永远的。当然这些想法是从应该是16世纪以后啊，17世纪以后，当人开始有一种所谓自然神论的这种看法以后，那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神了。所谓自然神论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的神，因为不能不相信这些东西哪里来的啊。牛顿就是很具体的代表。牛顿的朋友来看到他，他在做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你给我做一个好不好？这谁做的？牛顿说自己出来的。朋友气了，你明明是你做，你不告诉我，你不想给我，你不能给我一个。他说你不是说万物本来是这样子的吗？自然神论的意思说是神创造了万有，神有自然规律，然后他就撒手不管了。尼采从这个观点出发，讲到许多世间不公义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叫人痛苦受苦这些事情，他们认为，他就认为只有一个答案，神死了，不再管了。不仅是他脱离他的位置，不再管人间事了，而是神根本死了。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尼采自杀了。他没有办法忍受一个事情，就是神会死了，他自己讲的话他相信。我告诉你，如果神死的话，人没有盼望。尼采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今天很多的颓废主义，就是连60年代发生的那些 hippie 的现象，都是跟这些后现代的思想有关系。而尼采是始作俑者，一路发展下来，一路发展下来，到最后人没有办法找到任何永存的价值和事物，所以人活在虚空痛苦中间，而且没有出路。如果神不是永远的，会怎么样？可怕。那这一位永生神是谁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位永生神呢？永生神这个话，我告诉各位，第一次在创世纪里面出现，是亚伯拉罕讲的。我们已经讲过亚伯拉罕是谁了。神拣选他，呼召他，他和神有面对面说话的机会，他认识神，神启示他，跟他讲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他相信了，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我们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叫做永生神。他在别支巴的时候，在那里他就造了一座祭坛，在那里摘了一棵柳树给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他在一面摘了柳树，一面筑坛献祭，然后求告永生神的名。这是在创世纪21章13节。这不是一开始亚伯拉罕所认识的。亚伯拉罕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加勒底的乌尔，跟那些拜偶像的人一样，也是拜偶像的。神呼召他出来，神这个亚伯拉罕一路跟随神，一路跟随神。神虽然应许他很多的事情，而且他有信心跟随这位神，一直到21章，亚伯拉罕跟随神12章开始，一起记载那么多事情以后，最后他去烛台给神加了一个名字，永生神的名。从此以后，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他是永生神。而且你看，当摩西带领他们出来之后，我今天上午发现有一个新的发现啊！所以读圣经常常有新的发现，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今天我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去查永生神这个名字，神自己称作我是永生神。不仅亚伯拉罕说他是永生神，神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神启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可以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他怎么启示呢？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满了我的荣耀，遍地满了耶和华的荣耀。我告诉你，神 在圣经里面说了几二十几次，超过二十次，像他，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神只有他有永生，没有一样比神的永生更大，人没有办法的。而且呢，另外一方面，不仅神指着自己永生启示，我的惊异的发现，我稀奇的发现就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人指着神启示，也都是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启示。所以以色列人知道，只有这位神是永生的、永活的，永生就是永活 ，everlasting， 永生的神。所以如果有神，神就是永远的。而这位永生神是谁呢？是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你没有看见别的宗教提到这样的名字，叫做永生神，很稀奇的，有这么多名字好取，没有提到永生神。回教徒没有提永生神，佛教徒没有提永生神，只有圣经告诉我们永生神耶和华。人不是随便写下一样东西而不受考验的，只有基督教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讲的一件事情，永生神，他的名字是永生神 Everlasting God。 这是很，你说这么简单的观念，可是就没有第二个宗教能够提，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说永生神，没有第二个能够宣告他是永生的，没有，你查任何的典籍查不出来。这就是神在掌管一件事情，这个名字不可以给人用。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寻求永生的时候，什么意思？我们在寻求神。亚伯拉罕 所认识的神是永生神，创世纪21章33节，以色列人所侍奉的神是叫的永生神，从申命记开始一直到列王记到先知书里面都提到他们在侍奉永生神，到新约保罗又说我们侍奉永生神。神只是自己启示说我的永生，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讲了二十几次。人也指着耶和华启示，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只有真神耶和华是永远的，没有第二位，没有第二位，你去找，没有第二个宗教宣称他自己是永生的，没有第二个宗教里面的神能够宣告我是永生的，没有。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奇怪，是不是很特别？所以当时我在那边看到这段经文之后，看到这些经文，大概把这几十处圣经都看了以后，我就坐下来祷告，我说神啊，我对你的话深信不疑，因为你说你是永生，没有别人可以说你是永，说他是永生，没有第二位，没有第二个神。今天我们当然知道没有第二个神，没有第二个偶像吧，能够宣称自己是永生的，没有，就是没有。你看好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为什么圣经是真的，为什么只有神是这一位。当你和不信主的人辩论，那是不是神是哪一位，你把他认明出了有永生的那一位就是真神，因为没有第二位有永生。但是光是知道这些不够，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像上次我们说的，神乐意赦免人的罪，在你有赦免之恩，为了叫人敬畏你，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为了叫我们敬畏他。同样的，神乐意把永生赐给我们，神乐意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以为我们要做了什么事情可以 earn， 可以赚到，可以换取，好像我打上工上班打工一样啊，八点到四点，9点到5点打一天打八个小时卡，一天打八个小时卡，打满了积分就有薪水，不是这样的意思。你不能够因为做任何的事情而得着神把永生赐给你，你赚不到，怎么样也赚不到。刚才那个少年人我们举的例子是最好的了，他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知道永生是必须承受，他没有权利要求的。但是如果我找到一条什么 inside road inner way in road， 我能够知道神喜欢什么，我就去做了，这样我就可以得了永生，这是他的意思。耶稣说不，你来跟随我。因为为什么神乐意把永生赐给人，这个是福音啊，这个是福音。你溯本追源， 第一个，他已经把永生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没有人够做的，没有人做得到。我希望我们讲这话呢，所有人能够听得见，而审查自己内心，的确我有永远的想法，我的生命希望存到永远，我的生命价值希望是有意义的，因为神把永远的思想放在他的里面。因为只有神在他有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神乐意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呢？我们举一些最简单的圣经，大家都会背的。我们看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神爱世人，大家会读会背哈，就是没有信徒也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里最重要一句话，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给他们，中文翻的赐给，英文就是给。 God so loved the world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要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神怎么把永生赐给我们？神是具体的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是怎么给的？你如果肯接受，你接受了他的给法，你就有了，你就得了永生。怎么给法？基督徒知道这个给不容易，为什么？他的给的方法，唯一给的方法，是把耶稣基督给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说他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要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他要把我们的罪除去。我们前两次一起讲过这信息了，神要把救恩赐给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怎么赦免的？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神怎么给我们永生？是借着他的儿子定十字架，是这样的给法。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已经明白了，不信主的人说他定十字架。今天早上在中文的报纸里面，世界日报有一个副刊，里面讲到华盛顿 DC 那里，去年开了一个圣经博物馆。里面有十二个铜塑，是讲到耶稣生平，是一个蛮有名的，他做了很多塑像，有一个是耶稣基督背的十字架。那个记者就报道说，这是一个象征，什么，把我们世人的罪都背在他的身上。他大概也读过一些圣经吧，或者有人访问的时候，人家告诉他，因为圣经博物馆嘛，去访问人家一定会跟他讲福音嘛。他说他。这个雕塑家把耶稣的面容弄得非常的这个憔悴，当然圣经说他无骄加心美容，而且当他受审问审判的时候，最后背十字架走在哥哥他路上是形容枯槁，圣经里就是说他形容枯槁，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雕塑是没有错，他说他的意义，背着十字架的意义，那种预表的意义，象征的意义，就是把世人的罪都背在他的身上。你知道我很高兴记者写的这句话，因为他至少也不知不觉的把福音告诉了人，世人的罪孽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把他背到哥哥他背到独楼地，而在那里为了担负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因为他已经用他的肉身亲自担当了罪的刑罚，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神不再定我们的罪。神怎么把永生给我们？他打了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抽象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永生？不是一个抽象的事情。耶稣神说，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你得的儿子，得的神的儿子就有永生，你得到耶稣基督你就有永生。你说这个怎么回事啊？你搞不懂都没有关系，当你得了耶稣之后，你就是有永生。 不仅这样，当你得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永生，因为永生在你的里面了。而你经历到神的生命是永恒的，你的眼光、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都会改变。从前认为有用的，现在没有用了。保罗怎么说？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看作有损的，不仅是没有用，还有害处的。因为我以我基督耶稣，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已经丢弃万事，如同粪土。那个粪土两个字啊，就是粪，当就是粪，没有用，而且臭得不得了。这是你得着永生的经历。因为当耶稣基督，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法，你不仅是罪得赦免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讲罪得赦免的问题，是得的永远的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说什么反得永生，不是仅仅不至灭亡而已啊！你要寻求三不朽，你要寻求立德立功立言，这里告诉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没有寻求反而得到了。当我的罪被赦免的时候，我不仅是免于死亡，免于灭亡，又得了一样东西，叫做永生。因为这边你看，这里所讲的跟罗马书讲的就明白了，当你恒心寻忏，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的，神就以永生报答你。当你明白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为什么人要寻求良善呢？那天我听了一个心理学家，他这个基督徒最后他露出来这个基督徒，他说因为人有责任的，最终的责任是在神面前责任。我刚才举个例子说，你在做了生了孩子以后，你有父亲的责任，你做了父亲或者你做了母亲，你有责任，你要对这个孩子 有责任，你要抚养他长大，要给他受教育，让他过更好的人生。至于更好的人生是什么，恐怕你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今天有些父母呢，给孩子们准备最好的人生，不是他要的，没有用。但是你有责任感。这个心理学家说，真正最后的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就是人需要在神的面前负责。当你寻求永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神面前要负这个责任。但是呢，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把永生给了你。不仅仅是赦免你的罪，还把永生给你。这个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就是今天我们说人得救了，得了生命了。而且当你信耶稣的那刻时候，当你接受耶稣的救赎，当你承认自己的罪，把它交在耶稣的身上，让他背到十字架的时候，你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因为只有在他的里面有生命，永远的生命，真的生命，不是今天地上短暂过去的生命。怎么得到永生呢？你自己不能得到永生。你要不要永生呢？在你没有寻求永生以前，你想很多美好的事物，你去试试看，到最后都不是你真正要的，因为你里面还是有虚空。除非你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我一个朋友信主以前聚会就是17年，我说某人呢、你按照基督徒的历史你可以做长老了，可是你今天从第一步开始接受耶稣，他后来信主了。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现在就经历了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而这个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就叫做永生，永远。你自己没有办法得着，任何的方法没有办法得着。你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财富满这个富甲天下的人，你要追求爱情，你要追求事业，你要追求名誉，都不是永远，都不是永生。你要永生，这个永生今天我跟你说了什么叫永生，你自己没有法得到的。怎么可以得着呢？单单的接受神的给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相信。你有了这样的知识，选择在你的面前，你可以相信。我不要你糊里糊涂的相信，但是你知道的这些事情，让你做的选择，你有把握说这是我要的，这个信心是真正的信心。 信心不是盲目的一跳，信心因为我有足够的知识，这个叫得救的知识。圣经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当你明白圣经要给你的，圣经里告诉你神要给你的，你接受吧，你把神把永生已经放在你的心里，现在他要把真正永生放在你的里面，不是光是心思的问题，你会得着。我们一起来祷告吧。